圣修伯里说，每个大人都曾经是个孩子。林肯说，影响我最深远的是我的母亲以及她所说的故事。
我爱月亮床边故事。
晚安月亮床边故事，小青姐姐邀请每一位大孩子小孩子一起听故事，不管多忙
也要和你一起听故事。
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听故事，我是小青姐姐，今天要听《小妇人》第十七集的故事咯。今天我们会听到乔她告诉四姐妹还有妈妈，为什么把自己的长发剪下变卖换了钱。而后来呢，妈妈到了医院去，开始写信回家告诉姐妹们爸爸的状况，而四姐妹也开始写信给妈妈哦。来听今天的故事，《小妇人》十七集，共度难关。小妇人十七集，共度难关。妈妈把乔抱紧，忍不住流下了泪水，说：
乔，你竟然跑去剪头发，为什么这么做呢？
乔勉强挤出笑容，若无其事地回答：
妈妈，没关系啦，头发再留长就好啦，我只是希望能为爸爸做一些事情而已。
艾美也不停地流着眼泪，红着眼眶问乔：
姐姐，你怎么会想去剪头发？
因为以前艾美还曾经想过，如果有人剪掉乔的头发，那乔一定宁可去死。
因为妈妈必须向小气的马去姑妈借钱，妈妈的心情一定很不好过，所以我才下定决心，就算是要把我的鼻子剪掉，我也要为妈妈凑足旅费。其实这段期间，梅格姐姐都把她赚的钱拿来贴补家用，但是我赚的钱却全部都花掉了。
贝斯一边摸着乔的头发，也一边哽咽地说着：
可是乔姐姐，剪下长发的时候，你心里一定很难过吧？
我一开始也没有想到要剪头发啊。可是当我经过美容院时，看到里面所展示的假发居然标价$40，所以我就走进里面说我要卖头发。他们本来说我的头发卖不了多少钱，因为我的发型不是目前流行的样子，所以还要加工。后来我把家里的情形告诉他们，他们就决定给我$25。
谢谢你，乔。
妈妈又再一次抚摸乔的手臂，同时流下了眼泪。在一边的萝莉为了转换气氛，还故意跟乔开玩笑：
哎，大家别这样了，我觉得乔啊，你把头发剪短之后变得更帅气了，现在真的更像野马咯。
大家听完了以后也都笑了起来，虽然眼眶中的泪珠都还没干呢。时钟敲了十下，往常这个时间大家都会随着贝斯的钢琴伴奏一起唱圣歌，那是一首爸爸最喜欢的圣歌。可是今天大家唱到一半的时候全都哽咽了，没有办法把圣歌唱完，最后只有贝斯一个人把曲子弹完。接着四姐妹一一向妈妈道过晚安，就回房间睡觉。马去夫人轻轻地替他们盖好棉被，把枕头放正，最后在每个人的额头上亲吻了一下，然后才走出房间。马去夫人拉开窗帘，看着夜晚的天空，诚心地祷告着。吹着阵阵凉风的晚秋清晨，四姐妹比平常还早起床。
妹妹们，妈妈要去那么远的地方，我们在她面前不要露出伤心的表情哦。
嗯，我们全都要笑着跟妈妈道别，这样子妈妈才可以放心的出门。
四姐妹一起约定好后就走下楼去。这时候马去夫人已经准备好，正坐在餐桌前等女儿们下来。一个大型的皮箱摆在门口，而妈妈的旧外套和帽子都放在沙发上。 妈妈好像整晚都没睡，一夜之间脸颊消瘦了不少。女儿们看到妈妈的样子，虽然已经约定好不要哭，可是眼泪还是忍不住地流了下来。马趣夫人看到四姐妹的样子，便安慰她们：
孩子们，虽然妈妈不在家，可是家里的事汉娜阿姨都会做得很好，罗伦斯爷爷也会帮忙，所以不会有问题的。在妈妈回来之前，你们都要认真做自己分内的事，而且一定要坚强，知道吗？这样一来，爸爸在医院里也才会得到力量，然后早日康复，对不对？梅格，你要好好照顾妹妹们。乔，遇到问题时不要太过急躁，要沉着一点。还有，有空时要多写信，你多写一些有趣的信，将会带给爸爸很大的力量。贝斯除了弹琴之外，家里的事也要多帮忙。艾美，不要太依赖姐姐们，自己的事要自己做，当个乖孩子。对了，有空时你们也要去海梅尔阿姨家探望哦。
正当妈妈叮咛四姐妹的时候，外面有马车停下来的声音。
我要走了，你们为爸爸祈祷吧。
妈妈，您别担心，
请小心哦。小心哦。
嗯。
马趣夫人轮流拥抱四个女儿，和他们道别后就坐上了马车。布鲁克先生也依照约定前来，罗伦斯爷爷和罗莉也一起来送他们两人离开。马趣夫人和布鲁克先生离开时，四姐妹站在门口不停地挥手，一直到看不见马车为止。现在马趣家只剩下四姐妹，家里感觉冷冷清清的。梅格进去妈妈的房间看了以后，哀伤地说：
妈妈一不在，家里就好像是个空房子。
贝斯好像也想说什么，但还没开口，眼泪就流了下来。他一句话也没说，只是指着裁缝机上面，在那里整齐地摆了一些旧袜子，每双袜子都缝补得很漂亮。原来妈妈昨天一整晚没睡觉，是为了帮女儿们缝补这些袜子。这段时间一直强忍悲伤的梅格，把袜子抱在胸口，嚎啕大哭了起来。
妈妈，妈妈，妈妈！
妹妹们看到这种情景，也都哭了出来。汉娜阿姨把煮好的茶拿过来，对他们说：
来，小姐们，夫人应该不喜欢你们这样的，所以你们还是要打起精神，先喝杯茶啊。
汉娜阿姨张开手臂，一边抱着四姐妹，一边劝她们。
嗯，对啊，从现在开始我再也不哭了。
乔马上用手臂擦干眼泪，其他姐妹听到以后也都停止哭泣。就像平常一样，这段期间梅格还是去金叔叔家照顾那些小孩，而乔也准备要出门去马去姑妈家。两个人不约而同地往后面看了一下，因为他们想到了妈妈。妈妈每天早上都会在门口跟他们挥手，不过今天似乎有点不一样。
姐姐，必须在跟我们挥手哎。
嗯，真的耶。
原来心地善良的贝斯代替妈妈站在门口，一边微笑一边对梅格和乔挥着手。梅格和乔的心中忽然充满了一股力量。
姐姐，路上小心哦，希望金叔叔家里的小孩今天都能够乖乖听话。
嗯，我也希望今天的马驹姑妈不要对你太啰嗦哦。
两姐妹互相鼓励，然后各自往工作场所走去。早晨的阳光照射在两姐妹的身上，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几天后，妈妈从华盛顿寄来的信终于在四姐妹的殷殷期盼下到达了。她们用颤抖的手打开信，信中告知了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那就是曾经因为急性肺炎一度病危的爸爸现在已经渐渐康复了。
哇，真是太好了。
之后妈妈又陆续寄来了几封信，布鲁克先生也是。布鲁克先生会花上一整天的时间，将马趣先生的病情详细地写在信里，然后寄给梅格。四姐妹每天都引领期盼，计算着邮差到来的时间。到了晚上结束一天的工作， 他们会坐在书桌前专心地回信。四姐妹们花心思所写的信全都交给爱的邮差贝斯拿去寄送，而他们所写的信也各自流露出不同的性格。第一封是梅格的信：
我最思念的妈妈，看了上一次妈妈寄来的信之后，心里真的很高兴，那真是好消息，我们开心地互相拥抱，甚至喜极而泣呢。爸爸可以这么快就好起来，都是因为妈妈细心照顾的功劳。妈妈，布鲁克先生为什么这么好呢？他几乎每天都会写信给我，告诉我关于爸爸的病情。他说因为罗伦斯爷爷的事情需要再花些时间，所以他还要继续留在华盛顿。妈妈不在家的时候，妹妹们都很乖哦，乔只要有空就帮忙缝补衣服，即使很吃力的事他也会乖乖帮忙。贝斯也很勤奋地做着每天该做的事，没有漏掉半样，而且他每天都会练习钢琴，还认真地研习乐谱。不过有时候会看到他因为担心爸爸而面无表情地发呆，让人觉得很鼻酸。艾美也很听妈妈的话，自己的事都会努力完成。现在她已经学会自己绑头发，纽扣掉了也会自己补，连袜子破了也都知道怎么缝了。罗伦斯爷爷对我们就好像是对待自己的孙女，罗莉也常来家里跟我们说一些有趣的事，想要来安慰我们忧伤的心情。还有汉娜阿姨也是，她费尽心思尽全力地帮助我们，她真的就像天使一样善良。总之我们现在一切都很好，请您千万不要担心，好好照顾您自己的身体。最后希望爸爸能赶快好起来，也期待您早日归来。先写到这里，大女儿梅格敬上。梅格将家里的种种事情全都写在漂亮的信纸上，而乔则是写在稿纸上。
亲爱的妈妈，妈妈这样一喊，总觉得你好像马上就会出现似的。收到妈妈的信之后，心里非常高兴，马上就向上帝祷告，因为妈妈真的是很了不起的一个人。梅格姐姐常会帮汉娜阿姨的忙，她扮演妈妈的角色，而且做得很好。姐姐最近变得更漂亮了，也更像个淑女。如果我是男生的话，一定会想跟姐姐求婚的。妈妈，贝斯和艾美真的很像小天使哎，他们安静地帮忙做家事，而且融洽地一起玩洋娃娃。虽然是自己的妹妹，但还是觉得他们好可爱，尤其是艾美，看到她变得那么懂事，真的感到很开心。不过妈妈，为什么我总是改不掉急躁的个性呢？我会这么说是因为我昨天差一点就和萝莉吵架，当时我没有想那么多，随口说了一句话，没想到那句话让萝莉很伤心，她就生气地跑回家去了，而我又很固执地说我绝不会道歉。但是我想到去年冬天艾美掉到河里的时候，那时妈妈曾经说，以后如果有什么事让你生气，记得在那天太阳下山以前就要让气消，所以我又跑去找萝莉，想要先开口跟她说对不起。妈妈，没想到萝莉的想法也和我一样哎，刚好她也跑来家门口了，我们还在门口碰到了呢，我和萝莉都大笑了起来，同时也和好了。您看，我还是很听您的话吧。对了，妈妈，昨天我和汉娜阿姨洗完衣服之后写了一首诗，诗的名字叫《肥皂泡泡》，寄给您和爸爸看。肥皂泡泡，水中的泡沫浮起又消失，再度卷起的白色波浪，即使搅拌又冲洗，仍然无法褪去。就像那黄的、蓝的、红的眼珠里浮起又消失的泡沫一般，痛苦最终也会消失吧。二女儿乔敬上。
今天的故事就先说到这里，下一集的故事我们再来听听贝斯和艾美所写的信又是什么样的内容呢？明天晚上见咯，拜拜。
小朋友要睡觉了，晚安。
本节目由文化部影视局补助制播。